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亚哈还统治着北方的以色列国时，南方的犹大贤能君主亚撒死了，由他的儿子约沙法继位，他接续父亲所做的，扫除国内的偶像。但可惜的是，他让儿子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
我的好亲家约沙法，你的光临真是我和耶洗别的光荣，我们不但是儿女亲家，也是知心好友。
约沙法王啊，欢迎你驾临本宫，御厨已经将宴席办好，来，我领二位去餐厅用膳吧。
哎呀，这餐厅装饰的好美啊。
约沙法王，你请上座。
谢谢你啊，耶洗别皇后，谢谢你们二位，我盼望我的皇后跟我一起来就好了。
下一次你一定要带她来啊。
上酒上菜。
是陛下。
你知道前些年亚兰人侵占了我们基列地区的拉莫，我打算将它夺回来，你协助我去打亚兰人好吗？
当然该帮助你收复拉莫了，因为我的民就是你的民，我的车马等于是你的车马。只是在我出战前必先求问耶和华，这以色列国有先知吗？
当然有。文士，召那400名先知今天在城门前集合。还为约沙法还有我预备宝座啊。
是陛下。
先知们集合在撒玛利亚城外，两位王穿着王服坐上宝座。
大家安静，你们是以色列上帝的先知吗？
我们全是，陛下，我代全体发言。
约沙法王和我打算去收复拉莫，不知我们该不该去攻取拉莫？
去攻打，陛下，因耶和华必将他交在陛下手中。
对，亚哈，这里还有别的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吗？眼前这群人似乎缺少一些什么。
还有一个米该亚，可是我恨他，因为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话。
王啊，你不该这么说。
文士，马上把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叫来。
是陛下。
大家等待米该亚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取出他造的两个铁牛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铁牛角打亚兰人，彻底打垮他们。
米盖亚，跟我来。亚哈王要问你，若去攻打激烈的拉莫，上帝会使我们的王得胜吗？喂，米盖亚，你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上帝刚才向我显示，
我们去向王报道前，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事？请说。
他们几百人异口同声说吉利话，而你是不是也该同样说好话呢？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叫我说什么？
米盖亚，你终于来了。我们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
哼，那四百位先知不是已经建议可以去必得胜？
我当吩咐你几次，你才愿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羊无牧人一般。耶和华说，真民无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哼，约沙法，你听，我不早就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从不说好话，只说坏的。
耶和华已将谎言的灵放在你这些先知口中，耶和华已命定降祸给你。
这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上前打米盖亚的脸。
上帝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呢？
等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
哼，把米盖亚交给市长亚门和我儿子约阿士，把他关进监牢受苦，只给一点饮食，等候我征战平安归来。
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些话了。众民呐，请记住我的话。
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一同领军去激烈的拉莫征战。
约沙法，你穿着王服，而我脱下王袍，化妆成士兵，好吗？
行，没问题。亚哈，随你的便。
亚兰王吩咐他32个战车司令说，不要打兵士将领，只要攻击以色列王。于是当他们见到约沙法穿着王服，就以为他是以色列王，涌上前攻击他。
别杀我，哎，上帝啊，快救我，别杀。
他并不是以色列王，不要杀他。
有一个亚兰兵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亚哈的甲缝里，以色列王受了重伤。
哎呦，我受伤了，快离开阵地！我怕不行了。
让我送陛下回撒玛利亚好吗？
不，你扶着我，我还要监督他们打仗。哎呦，
战斗终日激烈。被人扶着在战车里的亚哈流血太多，黄昏时就死了。
各民回各城，
各民回各城，各
民回家乡吧，
回家乡吧。
亚哈的尸体运回撒玛利亚埋葬。当车夫在水边清洗车上亚哈所流的血，狗则在旁边舔血，这正应验了当年亚哈杀拿伯又占他葡萄园时，以利亚指着他说的预言。
亚哈，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亚哈的血。
李女士出生在农村，从小家境贫困， 上学上到初二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他上学，不得已辍学在家。他觉得在家里待着种地也不是办法，自己也不想一辈子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于是决定进城打工。他吃了不少苦，但也越闯越有经验，见识也增多了。90年代的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很多人下海做生意都发家了。李女士在闯荡几年后，由原先的摆地摊做小生意到有了自己的店铺。那时的她刚刚21岁，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靓丽的时候，也学着城里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李女士后来认识了一位开厂的大老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日子可算是越过越好，成了别人眼中的人上人。由于从小出生在农村，又初中辍学，小小年纪就外出打工，吃了太多太多的苦，看透了太多的人情冷暖。李女士认为只有钱最可靠，有钱让人有尊严，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了回家亲戚不请自来，自己哪怕不在家，父母有什么问题不用自己说什么，附近的亲朋好友都会自动去帮忙。李女士说有钱后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她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拼命搞钱，努力享受生活，其他一切都是浮云。曾经有人给她提过信仰的问题，她也嗤之以鼻，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保护神，信教的人都是想从她身上得好处呢。他甚至给跟他传福音的人说，我不求神，我只赚钱，有钱了说不定你们的神也要求我呢。这些年李女士出门开豪车，穿金戴银，一副富婆样，日子过得好不自在。现在的李女士已经50多岁，最近的他老感觉肚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他的肚子里有一个小肿块，而更可怕的是，这个肿块最近疯狂生长，才10多天越来越大，而且从外面一按还硬得很，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把肿块取掉，而且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只有手术后化验查清楚，还有可能要切除子宫。李女士一听可吓坏了，她忽然想到了以前给她传福音的人，想请教会给她祷告。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只求我身体健康，只要我能被医好，我什么都愿意放弃。这或许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一切顺利时什么都不要，连神都敢鄙视，什么都不怕，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甚至连神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都可以解决。更有骄傲者，认为自己有钱，自己就是别人敬仰追捧的对象，有时候自己都把自己当神看待了。而疾病忽然临到的时候，人一下子吓破了胆，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认为那么有能力的金钱甚至也救不了自己。疾病可以打倒一个人的骄傲，让人看清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感谢主，李女士在疾病中想到了神，想到要人的大道。我们不知道神对她的心意如何，但我祈祷神让李女士在疾病中经历她的医治和恩典， 得蒙神的救赎。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 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还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摊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科比，他在旧货店花$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搬回家之后， 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很不舒服。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一共有43000块。照法律规定，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怎么办？科比先生说，当他看到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屋顶也有钱修了，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但是他说，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这笔钱不是你的。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心情会有多难过。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祖父过世之后，他接收了这个沙发，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店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要亲自交还给他。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他说，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该怎么待别人。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66卷书里面的最后一卷，所以带给我们的信息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启示录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子给7个教会发出的信息。今天我特别邀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这7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究竟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提醒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是谁。这一段自我介绍相当的特别，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究竟这个自我介绍里面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动机目的在耶稣基督的心里？
在这里主耶稣自称是那位阿门的，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描述三方面的属性，这第一个是主自称是那为阿门的，意思是实在信实。那第二点呢，主自称是为诚实真实见证的，耶稣的见证有父与他一同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而且他的见证是他知道的，他见过的，所以是值得相信的。那第三，主自称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的意思是起初开始的意思，在这里就表明主耶稣是造物主，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早就已经存在了，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所以他超越了一切受造的物质，在被造的万物之上。主耶稣他透过这三方面来介绍他自己。
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用不冷不热的形容词来评价一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哦，原来在老底家这个城呢，它是缺水，那所以要从上游的希拉波利引进水源。那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炽热的温泉，我们知道炽热的温泉它有医疗的功效。那当水流到下游哥罗西的时候，就是温泉的矿物质呢已经冲刷干净或是沉淀了，是可以成为适合饮用的冷泉。但是水流到中游的时候，就是老底家的这个地方呢，它呈现的状况就是温水不能也不热。这个原本温泉它不能也不热，它充满碳酸钙沉淀物，所以是很难入口的温水。主耶稣就把这个水的功用就运用到教会上面，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希望教会能够发挥功用，能和这个热泉一般的有一定的效果，或是像冷泉一般呢能够合适饮用。那温水呢就不能有这样的医疗的热泉，也没有办法做饮用的冷泉，所以这个温水没有办法发挥水的功用。同样的，如果教会没有办法使这个心灵有病的人得到医治，也没有办法使灵性疲乏人得到苏醒的话，在属灵上就不能够为主做见证，那教会会被主耶稣唾弃而丧失存在的价值。那不能也不认可，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用的，对慕道友对别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如果教会是这样，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个教会它的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导致教会对社会上的人一点帮助一点益处都没有呢？
倘若教会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完全相同，一样是追求属世的财富名声利益，却没有丰富的属灵的生命，特别是在这个社会渐渐的趋于世俗化的时候，教会没有办法能够扮演成为一个灯光照亮世人最后的这样防线。老底家这个地区呢，农业跟商业是非常繁荣的，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他们生产黑色的羊毛跟短袖大衣是驰名的。那这个城里面有银行业，很著名的医学院，特别是眼科跟耳科是闻名的，它的物质非常的丰富，自满自足，它一样都不缺，容易使人的心眼遭到蒙蔽，以为自己的灵性也一样富足了。今生属世的成功常常让人误以为已经拥有来世永生的宝藏，就如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夸样样都有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在主的眼中他们是一无所有，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可见的人常常重视属世的富裕而忽略属灵的丰富，所以人的价值观能够与神的价值观可以竟然有这样天壤之别，那我们可以从老底家教会可以看得到。
耶稣基督这么严厉地批评老底家教会，我想一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指责能够发生劝导老底家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耶稣在这么严厉的批评之后，他是不是给了老底家教会指明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具体的努力呢？
启示录第三章18到19节怎么说呢？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主向老底家教会所提出的，在这里劝勉老底家教会要向他买下列这三种东西。那买呢，表示就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那买哪三种东西呢？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金子呢？金子在这里可以指的是神的话。火炼的意思是被试验，除去杂质，所以神的话语有洁净人心的功效， 可见火炼的金子是象征灵性的富足。当我们面临患难的试验，仍然能够坚守住神的话，在神的眼中，这是真富足。那第二点呢，是讲到说要买白衣。虽然老李嘉诚是以生产黑色羊毛外套而举世闻名，他们外表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但是在主的眼中却是赤身露体，因此主就劝告他们要买白衣穿上，可以遮蔽他们赤身的羞耻。白衣象征的信徒圣洁的义行，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在世上要固守本位，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就能够蒙主赐给我们白衣穿上。那第三件，买眼药。虽然老李嘉诚以眼科医生以眼药的产品而闻名，但是老底家教会在属灵上面呢，却是瞎眼的，看重有形的世界，却没有办法看见创造世界的神。因此主耶稣劝告他们要向他买眼药擦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眼药象征的圣灵，能使人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是主耶稣特别提醒自认为已经富足了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教会。
我在想，老底家教会听了这样的责备，心里面会非常的沉重，您觉得是这样吗？
后面他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我们，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一样。当儿女做错了，走到歪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拉回来。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耶稣基督究竟给了老底嘉教会什么具体的指明，使得老底嘉教会感觉到他们的未来真的是有希望的呢？
主在这里的应许说：“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呐、啊，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老底嘉教会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只看重地上的事，他们不求上面的事，也不思念上面的事。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教会的问题。那为什么主没有办法进入自己的教会，主没有办法与信徒一同坐席呢？因为教会自满自主，自认为已经成功了，不需要任何来自主的教导，所以以致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主仍然爱他的教会，特别对老底嘉教会他的应许，他说主要与他们一同坐席，他愿意跟信徒一同的团契，一同享受在灵里面的喜乐。主也要与那些得胜的信徒们能够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哇，得胜者一直走到见主为止，能够持守坚立的，主要赐给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哇，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请您跟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以至于我们在21世纪的人也能够从耶稣基督给老底嘉教会的劝勉得到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警惕。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现今的教会很多面向跟老底嘉教会相去不远。最后我就用了以弗所书6:10-13，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一同的鼓励啊。他说，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我们的仇敌是管辖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的仇敌是恶魔，不是人，所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要能够抵挡仇敌，不是靠我们自己。他在这里特别说，我们要靠着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常常用他的话来攻击撒旦，撒旦就逃跑了。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极大的荣耀的赏赐。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在空中收听的朋友们，你们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或是已经成为神儿女的，我们可以一同来打这场仗啊！将来神所赏赐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是要我们一同看他坐在这个宝座上面。
非常感谢您通过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让我们有一种警惕。也就是说，也许今天我们教会的门是开的，来的人也很多，可是呢，耶稣基督是在教会的门外面的，是因为我们自满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一无所缺，物质的方面也有了，神的话语也有，而事实上，耶稣基督却是在门外，没有在我们的心门里面，没有在教会里面。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祝福。
好，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先生跟我们介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带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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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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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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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